神的面前，神很重视。主钉十字架之前，黑门山上的变象是以利亚和摩西来同时交通这件事。希伯来书讲到说，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全然的尽忠，一直是讲到从摩西到先知，神既然对摩西有这么大的使用，那摩西的即事完了，那让他过一过河，那都不肯。但是你知道，我们必须要提属灵的事情是讲神的情，不是讲人的情。哎呀，这点不容易学，不容易过。但我们看到神在摩西身上面所做，你很显然看到神没有偏袒任何人。摩西所作的事，或者在别人作来的时候是小事，但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摩西的身上，那件事就成了一件严重的事。敬拜赞美我们，他是一位这么公正的主。我们说神的荣耀不是仅仅因为他有恩典，神的荣耀是他的恩典加上他的公正，是他的公正加上他的圣洁，然后加上他的能力，加上神的智慧，这一切都是神的荣耀。你好像将从神的荣耀的里面将神的公正抽了出来的话，神的荣耀就变成残缺。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完全的神。完全在哪个地方？完全在这里。摩西，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你留意细说罢了，他对我说罢了，不要再提，不要讲。感谢神，一面是显出神智慧，那个原则绝不因为话摩西这样活在他的面前，他偏袒摩西，这样的神智是配得敬拜的神。另一面啊，你看到摩西的信服，摩西就不再说话，就默然在皮士加山上面去见神。如果你再连到人大书去看，你看到神真是很重视摩西。当被施加山上面摩西死亡的时候，撒旦要抢夺摩西的尸首，神保护，神差遣天使将来对付撒旦的抢夺。你就看见神向摩西的心是几咁重，而但虽然是咁重，但神无一点不因为这样有偏袒。我们敬拜赞美宝贝的主，高贵的主，完全的主。我看第三章，我们不等一下我就担心这件事，不过我还要看一看。由于摩西这件事情，我必须让第一节我们再留意恩典和赏赐的那个问题。出埃及是恩典，入迦南承受产业是赏赐。因此第二节必须要看到一个完全的救恩，不是仅仅不救，而是要将按照神在的荣耀的计划里面所定规的作成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然后就叫做完全。因此一个完整的救恩应该是包括恩典和赏赐。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如着神所定规的赏赐，对我们来说，我们承受救恩是承受得不够完全。这一点是一个相当重的一点，不过我只是从重点地点出来，弟兄姊妹自己去思考就好。我今晚就停在这里，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学习敬畏独一的真神。从开首一章至到三章的里面，顶之会你能够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摩西述说过往的历史。在过往的历史的里头，将神的所作很扼要地来向新的一代
神的百姓来讲清楚。透过神的所作呢，
就叫这一代新的一代的百姓就认识神的所事。这些是我们过往一直所指出来的。
我们说我们读神的读圣经的时候，若果你读不到神的所作和神的所事呢，就很糟蹋圣经。要透过神的所作来看见神的所事。摩西在约旦河东讲了这么多的说话，都是表达这两件事。但是一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当时圣灵用着摩西讲的话呢，就转了个方向了。转了个什么的方向呢？我们简单可以这样讲，由于认识神的所作和神的所事呢，就去学习去跟从神的所要。从第四章开始一路往下看，都是差不多沿着这一条线。从这一条线啊，给我们看到人和神的关系。太多时候很多称为神名下的人，只看见神所要，而不看见神所作和神所事，所以经常在追求的事上面呢，就发生一个很重的担子。因为看见神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跟，要跟上去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这个人受很多的委屈，受很多的剥夺，受很多的拆毁，好像我们一直在那处去答应神。但我们看属灵的学习，神从来每一下就将个神所要摆出来，在我们的经历上面都是，不过就是人的愚昧，人的天性上面的愚昧，就是神的恩典就不记得了，神的要求呢就死都记住。我们姑且可以讲话，在我们蒙恩得救那件事开始，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们从死里面得生命更大的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认识恩典，我们晓得神在我们身上面作了一件这样的事，由于神在我们身上面作了一件这样的事，我们了解到神看我们，神是用祂自己的怜悯慈爱来对待我们这帮人，你碰到神所事。但是在我们享用恩典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等到神在我们身上面要带我们往上来更高的更深的去享用神所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难受。因为我们只看见神要从我身上拿去一些东西，但我们如果灵里面是苏醒的话，你不单止摩西在这次在生命记的里面按照圣灵的引导所交通出来的话，是照着这个这样的发展，这个属灵的原则的发展来交通，在我们自己个人身上面，我们的经历都是一样。不过我再沉气讲一句，我的这个人就是容易忘记恩典，但是就牢牢记住神的要求，这个是我们的缺陷。好了，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留意到这件事。上一次的尾，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到从出埃及到入迦南，神把这个作为一个完全的救恩那个预表，即是说神那个救恩能够完全的在我们的身上作成功呢，不是仅仅出埃及。而我们平常呢，我们太注意出埃及，因为就着我们自己那个眼前的需要和那个容易领会，我们是注意出埃及，出埃及就脱离罪和死。但是神的救恩 不是单单叫我们出埃及，而是叫我们出埃及以后要进迦南。所以一个完全的救恩是出埃及加上进迦南。如果没有进迦南而出埃及，这个是仅仅得救，而同哥林多前书三章里面所提的仅仅得救。当然仅仅得救都好过留在地狱里面，但是在神的救恩上面去看，就非常非常的残缺，不完全了。因此我们看到出埃及是恩典，进迦南呢是赏赐，虽然是赏赐，但是那个赏赐呢是根据恩典的原则来显出来，所以整个来讲仍然是恩典。不过一个是白白的恩典，一个呢是在神的面前一个追求而去接受的恩典。现在我们看下去，摩西把神的百姓的眼睛从神的所事、神的从神的所作和神的所事转入到神的所要。但你看清楚神的所要是什么？一面似乎是神向我们有所要，但另一面你看见神那个所要是叫我们更丰富的去得到神所作。弟兄姊妹，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看不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发怨言，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一样。但是神向我们显明他所要的时候，那个目的实在是要叫我们更丰富的去享用他的所作。你留意第二节怎么说、第一节都没人到第二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目的在哪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去承受为业。够清楚？在神的面前，对神的心意的拣选，对神的话的跟随，目的不是目的，表面看来好像是神向我们有所要，但你看到那个实际的内容是什么？实际的内容是神藉着这样来维持我们在神所作的丰富的里面。因此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如果一直在神的面前追求，在主里面的年日稍微有些长久，而又真真实实肯接受神的手的呢，他们从来不会感觉到跟上神的心意是一个重担，他们从来不会感觉到跟上神的心意是一个损失。如果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感觉上面觉得跟上神的心意似乎是还是有损失那个感觉的话，弟兄姊妹，那个是透过一些具体的事实来向我们显出我们在神的面前仍旧是生活在一个很浅的那个地步。虽然我们那个属灵的知识、属灵上面的知道或者是几多，但而我们实际的情形仍旧是留在一个很浅的地步，因为我们不够看见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功，目的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到神更深的那个丰富的享用的里面。而个摩西很清楚向神的百姓指出这一件，指出了这一件，然后才提到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很深的感觉得到，如果我们看不见神所要的目的在哪里的时候呢， 我哋作神嘅，我作跟随主嘅人系好苦嘅，好痛苦。你话唔痛苦就拣。每次见到神就好，神话某人，你嗰件嘢要交出嚟。每次到神嘅面前，佢话某人，你嗰件事要交出嚟。每次到神嘅面前，仍然都系嗰句话：某人，你某边一件事情，你仲未曾交出嚟，痛苦唔痛苦？好痛苦。哎呀，你话早知如此，我唔信主。但感谢神，神透过圣灵嘅光照，或者话圣灵喺我哋里边显一显明神自己所作工嗰个目的嘅时候，你会睇见一件事情，神要我哋到呢个地步，系目的系叫我哋系达到一个程度，可以去享用神更高嘅丰富。既然神喺我哋身上面显明佢所要嘅时候，那个目的系咁，因此跟住下边摩西嘅话，当然我唔相信系摩西讲嘅话，而是圣灵讲的话，圣灵透过摩西的口来传讲出这番话，传讲出那个话，那个事实是什么？字面就很简单，含义就很深。字面就是说，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又不可以删除。看完个结局先，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怎样叫做遵行神自己的话？不是局部，不是增加，不是减少，是完完整整的根据神的话。增加不对，减少唔对，从呢个咁样嘅事实入边，你睇见神要求人去学习建立一个对神嘅话嗰个绝对嘅心意。神点解要求佢哋咁高？因为佢哋要入监。如果他们不入迦南的话，神又不讲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当神带他们出埃及之前，神从来没有提过这些话，一直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神显明他那个心思，你们要入迦南，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在万民中作祭司的国度，你要作属神的子民，然后要叫神的神将地的那个主权收回。当神一宣告了这个这样的事实的时候，然后神就提出他的要求。在这书也同样是那个原则，当神一提出那个要求的时候，那个要求就是说绝对的。在这个绝对的那件事情上面，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不是根据人，不是根据人的解释，是单单根据神自己的话。人对神的话的解释，可以把神的话更丰富的叫人去领会，但是那个就算神的话人领会得不够丰富啊，都不能够改变神的话最简单的那个意思。顶知不领会过这件事？领会我怎么说？神的话很简单讲出来，而人领会神的话，而将它丰富这样来解释出来，交通出来的时候，当然会帮助神的儿女比较容易去领会神的心意，或者说多受神的心意去吸引。但即使神解释神的话的人， 并冇咁丰富嘅说话嚟叫我哋容易去领会神嘅心意，亦唔改变神嘅最简单嗰个心意。我估举一个例子嚟，顶住你会睇到，就喺翻第五章，神讲一句说话：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呢个系最简单嘅心意。但喺第四，对唔住，第一、第四章我嘅意思话，但喺第四章嘅里头，你睇圣灵用摩西讲咗几多嘅说话，而咁多嘅说话呢，就系要带出呢一个意思。除我以外，并冇别神。咁如果摩西唔讲咁多嘅说话，会唔会改变到除我以外并无别神？你哋可以加添两个神，冇人能够做咁嘅事。除我以外没有别神，系神最简单嘅嗰个心思。但摩西喺呢书用咗好多嘅说话，就是指出呢件咁嘅事，用好多嘅说话讲咗出嚟嘅时候，人领会。哦，原来那些不是神，那些是人手做出来的，那些是地上的物质的形象，哦，那些是天上的形象，那些不是神。我再抽你讲，因为这个意思呢，弟兄姊妹，我很盼望大家能够真的很清楚能够把握得到，神的话是绝对的，你用丰富的话去解释，它是绝对的。你不用丰富的话去解释，就是原原装装、原原本本这样，很简单的来表达出来，仍然是绝对的。所以比之后你就看到这些，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这句话呢，在启示录最拉尾那章的时候你出现过。为什么神提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用一个这么严肃的态度来跟神的百姓讲这番话？如果这一番的话对一个对神没有经历、没有看见过神的作为的人来看呢，或者似乎是要求得高一点。但我们总记得，现在讲这班人呢，他们是经历过神。从哪个地方经历过神，我们可以说，特别是那代的里头四十岁以外的人，看是不是应该不止啊，四十年六十岁啊，是没错，六十岁以外的人，每个人都经历过神。你知道我们怎么讲出六十岁？二十岁那班男丁一个都不入得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能够入得去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最大都是二十岁。四十年挑流，二十三、四十咪六十啦。在那个时候，六十岁的人，他们就会从出埃及之前一直到那日，他们不住的看见神的所作，又不住的经历神的所作。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四十岁的人呢，那他们在四十年的里面亦经历神的所作，一直到现在来到约旦河东，要去入家，准备入迦南这班人，你不要当他是初初得救的人。这帮人对神的经历可以说是相当的深，一直神透过摩西来讲这番话的时候，不可以减少，不可以增加，目的就要叫他们透过从前所见过、所经历的事情，如今在进迦南之前要建立一个绝对的心意。 顶住个绝对嘅心意，唔系容易建立嘅。人嘅天性最欢喜做一件事，就系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嘅另一个讲法就系话体贴自己。而家唔讲体贴自己咁严重，讲原谅自己咁轻微。那抵住几时从我哋嘅心思嘅里面产生一啲咁多原谅自己嘅情绪嘅时候，你要向神嘅话绝对就冇条件，要喺神嘅面前有一个绝对嘅心思。抵住你留意呢卷书叫做《生命记》，心就系说明，命就系命令。说明神的命令的那本书，如果我们将那个记呢作为记录来看的话，当然这个不是记录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是说明神的命令的那个记录。不过顶住你千万不要这样解这件书，不过我是顺口这样噏出来的。应该说这本书是记载关乎神的命令的说明，既然是命令，就只有一个绝对，如果不绝对就不叫做命令，是命令就必须绝对。我们没有人做过军队的，今晚在这次你是做过军队的，你是知道什么叫命令。那个命令就是说，你除了接受之外，你什么都不用理，你没有东西给你去理，你绝对不能向发命令的人说为什么。你只要那个是命令，你就接受过来的时候，你所要作的就是说，你怎样尽你所能的去完成那个命令，那个就叫做绝对。人在神的面前的失落就是因为不绝对，我们说得轻就是说不信服，所以他就吃了个分别士落树的果。说得深入的那么多就是说向神没有一个绝对的心，所以撒旦说几句他就摆了 几摆，多说几句就去吃了。如果人在当初的时候在向神有一个绝对的心思的话，撒旦讲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没有摇动到人那个心思。所以当摩西一按着圣灵那个引导，一带进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开头的时候那番的话都很严肃，很严肃。为什么？神又讲出他那个目的。生命记有很多的话，你如果说句句都要去解释，节节去解释的话呢，去交通的话呢，我们实在没那么多时间，我只是重点和弟兄姊妹抽出来看的。抽那个主要那个 点出来看，神话你们这样听我的话，就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他说就会叫列国的人从你们身上看到一样东西。看到什么东西？你们的神和我们的神不同，用最简单的说话的，你们的神又伟大又聪明又智慧又有能力又有恩典又怜悯又公义又圣洁，就是把神整个的显出来。弟兄姊妹，那个就是神的目的。为什么要绝对？绝对的意思就是说，叫神没有给我们表明错。今天基督教把神表明错得很厉害，你去基督教里面去找神，你找不到的。或者我这句说话是说得太过严厉的，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看见在基督教的里头，神被人尊重的那个程度实在是很轻微，尤其是近代的基督教尊重神学家的意见过于神的话， 尊重教会的那个尊重教会的那个传统过于神自己的真理，尊重人的意见是过于神自己所说明的事情。一直你跑到近代基督教里面的时候，你通来通去就碰到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都是在基督教这个范围的里面，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我们自己都 是在这种这样的情形的下面。但是神既然把他那个心思向我们这样解开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不从我们的里头要仰望神来建立我们这个心。等着你看这番话，你发这番话，除了说你们遵行神的话能以叫你们继续享用神所赏赐的之外，你留意第六节以后，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博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一大博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若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天在你面前所陈明这一切呢？弟兄们，你看那件事情就是说，神要得着这一班绝对跟从神的话的人在万民中间去作神自己的见证人。如果细细的分落去的话，我们看到有两个分别在那里，第一个分别就是跟随神，第二个分别就是跟随人。如今神将以色列人摆在他的律法的要求的下面，是要他们去跟随神，而跟随神的结果就是显出神。另一方面，不跟随神跟随人，那跟随人的结果是怎样，就这番话就没得说。有哪一国如同我们这样又智慧又聪明又伟大，全世界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都举手说我们是。但是神在他所拣选的这班人的里面，叫他们单一的去跟随神，而带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叫神从这班人的身上面变出来，要叫人看见，哎呦这班人厉害，哎呦这班人不得了。这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里面打仗的事，弟兄姊妹，除非你不注意时事，你注意时事的话，你又不能不承认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个特色，那个特殊，那个特殊的情形。特殊那个情形不仅仅是说他们亡国了之后千多年能够复国，而是说在他们复国以后一直在劣势的环境的里面呢，显出征战的德性。虽然今天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未曾恢复回到神所要的那个地步，但是在现在的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班称为保守的以色列人，在他们对神那个心意的上面是有相当程度的恢复。当然这个恢复都未曾恢复到神的心意叫他们去接受基督，但最低限度他们在从前和从前被掳分散，甚至都说对神的儿子的拒绝的那件事情上面呢，态度软化了很多。这两天我们看到他们的军队进攻到 被掳的那个城的东边的时候，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事情，就是从那班信主的人所控制的区域，那一带的组织连结起了关系。而认真讲起上来，在过往他们一直都跟那班基督徒是有一个关联。但如果按照旧约那个情形，按照四福音那个时候，那班保守的犹太人碰见基督徒跟你握握手，跟你拍拍膊头，
对不住，
拿把刀仔出来捅你两下就算笑了，没有那个这样的情况。而今天这样的情况，我不用政治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按照以色列人那个宗教上面的那个热诚，是从来不受宗教直，从来不受政治和经济去影响，不骚你就不骚你，不睬你就不睬你。但是如今摆在我们眼前看以色列人那个情，那个可以讲在心底上面是软化了，神在他们身上面那个恢复又显多了。自从六日战争一直到如今，我都记，而家记性都唔好啦，提唔出。六日战争到十月战争，十月战争又到乜嘢？再打一次，然后至到今次。今次系小战争，但头头个三次战争都系大战争嚟。喺劣势嘅下边以小胜多，而且佢哋嗰个即成个战略同埋战术嗰个运用都系非常非常嘅出奇。譬如就讲今次，他们利用那种特别的技术，将他们从前最受威胁的苏联供应给叙利亚的整个的飞弹阵地冚烂，防空飞弹阵地已经整个的摧毁了。那件事就很不简单，而摧毁的时候就是用飞机去摧毁，那是防空飞弹来的嘛，而摧毁他的时候用飞机去摧毁。那只要你留意到这件事情，现在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回转到神的权柄或者神的律法的下面，但因着他们的心思上面的慢慢的向慢慢的转向，神已经在这一班称为他名下的百姓的身上面，是显向人显露出很多很特别的东西。我们读回《申命记》，什么以色列人这么聪明的？历世历代以来的时候，人人都公认什么以色列人这么会赚钱的？到如今以色列不只是赚钱的问题，是打仗的问题，不单是打仗的问题， 连建设的问题都全部摆在那处得的，这班友仔，你说虽然人数不是很多，国土不是很大，得的喎，呢班人咁，抵接你啦。我哋翻翻到去申命记嘅时候，你睇见神在佢所拣选嗰班百姓嘅身上边，一直有一个目的。而如今呢、这个咁样嘅事情，慢慢发展到有一日嘅时候呢，以色列所遭遇嘅嗰个难处系会越嚟越大。但系呢，佢哋成为神的祭司的国度的那个日子又越来越近，我们总有机会放眼看到他们的那个经过。不过我们不讲他们的东西太多，我们转回来讲这书讲的原则。在原则上面，他指出一个很严肃的事实，神在神的百姓身上面所有的要求是为了要达成一个目的，从人的身上面显出神。我们有一唱诗歌， 有首诗歌我来唱，好轻轻咁唱。如果你真真实实去唱落去，而又唱到里面去嘅时候，就系、是、生命记。嗰首系咩？从我身上显出。啊？系咩啊？系啦，系嗰首，就系嗰首啦。啊！第一句，第一句话系咩？
我活出，
从我活出
他的自己，
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啊！耶稣，你是我生命。弟兄姊妹，你睇到系从我活出你嘅自己，系神喺人身上面嘅显出。呢个就是生命记嗰个目的。神作咁多嘅事，然后就带出神嗰个要求，而神嗰个要求个目的系要叫神从人嘅身上面显出。嗱，一直当我哋一抓紧住神从人身上显出嚟呢件事嘅时候，从往远处去睇，你系睇到神做人嘅时候嗰个目的；从近处去睇嘅时候，你是看到神人进入神那个荣耀的丰富。你怎能够显出神的自己？哎呀，我这个人软软弱弱，我这个人失败，我这个人一碰到打击的时候就整个灰暗晒，我这个人一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就整个的好像啲骨头都从我里面一条一条被人掹晒出来，咁样就剩翻一堆肉喺嗰度。但系你知唔知点叫神从我哋身上显出嚟？但我哋感谢神，神作工系要叫我哋呢班人先去进入佢自己嘅荣耀嘅丰富，或者话系叫佢自己嘅荣耀嘅丰富先充满咗我。然后在我们这帮人的身上面接流得出神的自己，那个是生命记的。弟兄姊妹，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你不要读到那些你读从那些枯燥的说话的里面，你看到神那个心思是多么重，同埋你看到神作工那个次序是多么严密。神一带那帮人离开埃及，未过红海就已经话：你哋要咁，系由我睇嗰班人，你打死咗都掟翻埃及。但感谢主，佢带佢哋过红海，佢带佢哋经过一段嘅旷野嘅路程，佢带佢哋去食过玛拿，又带佢哋去食过暗春。哎呀，叫佢哋经历好多好多嘅事。又叫他们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去尝到神自己的德性，多次的用恩典来把他们围绕起上来，然后就提出一个要求，你们要按着我的心意去活，因为我要你们活出我的自己。从神的计划来看，这个是恢复，从人的经历来看，这个是享用神。生命记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一面去进入神的恢复，另一面是去更多的去享用神。好了，不可以讲得太多了，我们要走下去，要在神的面前跟上去。首先头一件事情，我要向神绝对嘛，你要向神绝对的时候，首向神的话绝对嘛。当你要向神的话绝对的时候，首先你要向神本身绝对。因此在中间那大段的说话里面讲很多的事，但是围绕着一个目的，我刚才已经提过了，是叫他们看到话只有我耶和华是神，而我呢不是同地上任何的假神可以相比，因为地上所有的假神不是用木头做出来，就是用石头做出来，不是用石头做出来，就是用金属做出来，
不理他用什么质地去做，结果都是人的手做出来，做出来的时候给你看到一个形象，因此你就向以那个形象来作为神。但神说我没有，你们从来未曾见过我的形象，即使他们带他们回回到从前他们的祖宗在何烈山那处来接受律法，面对面的在神的面前承受那律法的时候，神只是说你们只是见听到我的声音，你们只是见过我的荣耀，但你未曾见过我的形象。从这个这样的事上面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件事情就说明神不是物质，神是个灵，因此你没有办法看见他的具体的形象。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神是荣耀，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荣耀的面前站得稳。第三件事情就讲出了神不是被人所做的，而是万有的源头。从几方面来指明了神自己是那位绝对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由于这样啊，所以呢神就要求他们要用一个绝对的心思，来接受神，去拒绝任何偶像的心的想法。人很容易为自己制造偶像，我们把偶像这个这样的这件事情不要局限在和尚庙里面的那个佛像，不要局限在道士庙里面的那个女祖或者观音，你又不要局限在任何那些这样的庙堂里面所供奉的那个东西。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我们这个人真是很容易为自己制造偶像，一件事、一件物、一个人可以在我们的里头成为偶像。今天我去跟几个弟兄有些交通上，就提到有一个弟兄很严厉地批评葛培理在苏联讲的几句说话。如果顶尖看世界日报，大家都看到那个社论里面都批评那件事情。他说神的仆人不能够这样昧着良心来讲话，只是为了要得到签证的方便，或者得到第二个机会、再到那个地方。当时呢另外有一个人那个人就这样说，他说我没有看到葛培理的整篇的文那个文告是怎样说，不过如果假如真的好像报道这样说法的话呢，那他就实在很不应该这样说。但是你们批评神的仆人应该要小心，言下之意就是说不要随便去批评。当然随便去批评不单止是批评神的仆人，任何一个人都不要随便去批评。但是事实摆在那个地方里面的时候，那个不是叫做批评，那个是叫做揭露。但这个事情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因为葛培理的工作造成在很多的人的心里面已经成了一个偶像，
哦，
咁大嘅人物，佢講嘅話梗對。
正如從前喺中國嘅魏拓聲弟兄一樣，佢用魏弟兄講嘅話梗對。等住你記得，呢個係偶像。我好唔想聽到喺我哋中間有弟兄姊妹話，黃弟兄咁講。等住幾時你心思裏面產生咁樣嘅想法嘅時候，呢個係偶像。我哋承認我哋人好容易為自己製造偶像。父母可以成為我們的偶像，我們所愛的人會成為我們的偶像，我們的工作會成為我們的偶像，我們那個事業那個方向又好，或者個內容又好，亦會成為我們那個偶像。但神在生命記裡頭很明顯的一件事情擺出來，我從來沒有給你看過什麼，因此你不能够上天下地，所以眼见任何的东西来比作我。我就是一位荣耀，你我就是那位荣耀的神。那你知道我们总要留意，你我要学习尊神的话，在绝对的心思的里面去尊重神的话。首先我们必须去先尊重神自己，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去尊重神自己的话，我们没有条件去尊重神的话。正如你不尊重一个人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尊重他说的话，但是在尊重神的这件事情上，很明确地摆出一件事，绝对要把偶像的心思从人的里头拒绝出来。这段话的这段的话很明确的来摆明了这件这样的事。为什么似乎神有些严厉在这次讲这番话的时候，因为讲到最拉尾的时候，因为耶和华神是烈火，是忌邪的神。烈火不得了，你不需要到火的里面，在火焰的里头你已经受不了，但是神说他是烈火，他又说他是忌邪的神。这个忌邪的神，如果我们照足那个意思来去看的时候，就是嫉妒的神。啊，你说神都会嫉妒的，顶住你必须记得一件事，神的嫉妒和我们所讲的平时的嫉妒，啊，那个人做事叻过我嫉妒他，不是那个嫉妒。原来神在这个地方显明那个嫉妒是嫉妒什么，不是嫉妒你叻过他，又不是嫉妒哪一个人去超越过他，而是嫉妒一件事实。什么事呢？为什么你会落在黑暗里？为什么你会落在黑暗的权势的里头？为什么你会在撒旦的欺骗的底下来度过你的年日？那就是嫉妒魔鬼撒旦的解，不是。你要看深一层，神那个嫉妒就是不甘心我们这班人是落在撒旦那个手的里面。撒旦怎能够超越过神？神有什么需要嫉妒他？神没必要嫉妒他， 到有一日撒旦被捆绑关在无底坑里头，到有一日无底坑里面释放出来之后，再将佢捆绑就劈去火湖的里面，到结局已经在神的管理的下面，神使乜窒到佢？但神窒到乜嘢？神系窒到。那個窒到就是不甘心這樣的情況，我們的不甘心就是我不甘心到他厲害過我，但我神那個不甘心是不甘心我們這班人活在撒旦的權下，而跟隨撒旦進入去永遠的絕望的裡頭，神那個不甘心或者神那個窒到是哪一個這樣的地方？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因此神才这么严格的提出他那个要求。摩西体会神的心，所以当摩西谈到这番话的时候，你留意摩西里面那个情形，在外头那个显出是怎样？26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你们必过这个约旦不为业的地上面速速的灭尽啊！他若果你们不听神的话，要跟随那个跟随人，我可以呼天唤地作见证，如今我就预先在这里宣告一件事情，你们即使过去得为业之地，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时间不会长久，你们都要灭尽。原因就是说摩西里头对神那个心意起那个共鸣是起得很深，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跳回上头去看点点关于摩西。摩西就说，我亦因为你们的缘故不能进迦南，我不能进迦南已经成了定局，但是你们一定能够入去。弟兄姊妹，这个很宝贵的一件事，宝贵就是哪个地方？摩西向神的百姓摆明一件事，个人的得与失绝对不改变神的计划，神要领你们进入迦南，而今天我摩西因着曾经做了一些愚昧的事情不能够进去，是我受的亏损，而我这个作领袖的人受亏损，绝不影响神在你们身上的那个定义，所以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神一定带你们过去，但是我呼天唤地的在这处同你们宣告这件事，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你们必定在得为业那个地那里速速灭亡。以后我们当然我们果然看见以色列的历史证实了这件这样的事情，但感谢神，要感谢的地方是哪处？当摩西做了一个这么严肃的宣告之后，你留意地，神在他所拣选的人的身上始终是留有恩典的怜恤。正如我们上一星期四晚同顶祷告的时候，同顶将会交通道在以西结书里面讲，我必在他们把他们分散到的那些地方那处暂时作他的圣所，已经是落在管教和鞭打的里面，从眼见的里头已经看不见神的祝福，但神宣告一件事，我仍然在那处暗暗地作他们的圣所。在生命记又提这件事，哎呀，你跟不上来那怎么办？跟不上来的时候就完了，但神说不完得， 管教不能免，鞭打又不能減少。但在管教和鞭打的后面，我仍旧有怜恤的恩典。这个怜恤的恩典是根据什么？不是根据你这班人。如果根据你这班人的话，你这班人一点希望都没有。是根据什么？依旧是过往一路提下来。第一是根据我的信实，第二是根据你们列祖的蒙纪念。所以就有了一个这样，一句话，那个说话又指出了神的鞭法和管教的目的。26节以后就讲到神给他们那个管教和鞭法，如果他们拒绝什么的话。但是呢29节开始就指出了神管教他们的时候，神是制造一个环境来催促他们转回归向神，而当他们一转回归向神的时候呢，神有收纳的恩典，神将他们重新收回。因为神31节就说，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就不灭绝你，亦不忘记他起誓同你列祖所许之地。神的方法讲完了之后，又再来一次小结了。那个小结就是说，你们听过在地上有哪个地方有神好像我们这位神这样？你们在哪里听过有神特别将你们拣出来造就你们、试验你们、又磨练你们？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是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在那里，而那个很完整的计划呢，是要将神那个目的去完成。你留意这几句说话，34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的防备，并大可畏的事情，像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的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神这样做，神选召了这班人，叫这班人在各种各样的情形里面去做什么，去看神做什么。所以下文就说，他说这些事是特别要显给你看，特别要给你们去看。那看见之后就怎样？叫你们真真实实知道，唯有我耶和华是神。哎，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生命记你听见他的名字，你就觉得好好严肃，好难顶。但生命记你一读入去的时候，你会看见原来神的严肃和神的要求是有一个很荣耀的目的在那里，是有一个充满了恩典的目的在那里，要叫人在神的面前能够被带到一个绝对的那个态度来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荣耀的计划就在他们的身上面，成全又在他们的身上面演出了。有时我读神的话，我总有一个这样的感觉，神的话有时摆出来很严厉。你就算我们刚才读过的，虽然我是偏重在恩典那方面和弟兄姊妹去交通，但当你知道你自己读下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恩典的，你说好像 都是幾叫人心裏面有些恐懼的。我承認這件事，我是特別從恩典的感覺那方面跟弟兄姊妹多說了一些話。但是你我細心讀下去的時候，你會發現神的嚴肅絕無因為。我們從恩典這方面去看神的作為的時候呢，就好像變了不嚴肅，是一樣那麼嚴肅。不過在嚴肅的裏面，總是沒有抹殺神的恩典，沒有蓋過神的恩典。那即我又說回轉頭那句說話，始終是神的恩典顯露，是超越過神的嚴肅。哎，這個是非常寶貴的一件事。如果神把他的恩典減少而將他的嚴肅提高的話，我們沒有一個人受得了。正因為這個感神向人啟示他自己的時候，常在這種心思的裡面，所以看到話語發展到這個地步的時候呢，你看到一回什麼事，突然就將圖城擺出來。在這個時候擺圖城，不三不四，又不是跟著那個歷史的次序，又不是跟著那個信息的次序，那突然就擺個圖城出來做什麼？我們感謝神，那個就是恩典的小型圖城，就是一個恩典的小型。神始終要叫人看見，雖然他是嚴肅，雖然他是可敬畏的神，但是他一直是樂意向人施恩，即使有時他用很嚴重的那個手法來在人身上作工，而那個作工的目的仍然是要把人逼入恩典的裡面。近來同一些弟兄們接二連三的來讀到摩西五經，我一再跟那班弟兄們強調一件事，從前我們在我們年幼的時候經常接受一個不準確的觀念，那個觀念就是說在舊約是講公義，在新約就講念講神的神的大神的愛，所以在新約的裏頭就沒有公，就不重視公義，在舊約的裏面就不重視憐恤。就主日學就聽見這種說話，所以一直到都相當大了，還是有一個這樣的咁樣嘅錯誤嘅觀念喺處。但後來讀神嘅話，發覺唔係嗰回事。喺舊約嘅裏面，神嗰個公義嘅顯露係比較明顯，但係神嘅憐憫同埋神嘅恩情喺舊約嘅裏面亦非常的豐富。我們讀第四章，你已經發現欠缺的那麼多恩典，沒有一個人可以在神裡面走得上；減少的那麼多恩典，沒有一個人在神裡面前仍然可以站立得住。好了，到了這段話的最拉面，弟兄姊妹你注意摩西講講乜嘢？44節，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陳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所傳給他們的法度、典章、律例。弟兄姊妹有沒有注意這次那個突出來的一個問題？那個意思就是說，我如今跟你們所說的就是40年前所說的，時間過了40年，人物換過另外一大批，但是有一個事實，神的心意沒有改變， 神的定规没有改变的。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神的心意没有改变的，现在讲的仍然是从前所讲的。我为什么特别要把这句话提出来让弟兄姊妹去留意？人的道理常常叫我们去接受一个这样的事实，时代的改变，因此对神的话的接受要有相当程度的修正。弟兄姊妹，这句话错到底，你千万不要听我讲的那句话你说啱啊啱啊，一点都不啱。你说刚才四十年就讲是当然啱啦，现在是四千年，四千年还是啱，四万年还是啱，因为神没有改变他那个心思。你地上的事物可以变，边来边去在地上的事物变，神的宝座安定在天，神的计划安定在天，神所要作的工一直是按照他的定规去进行。人可以变，人的心思可以变，人的生活内容可以变，但神的要求没有变，神的目的没有变。当时这代新一代的人，他们就会想四十年和四十年，四十年前和四十年后差好多咯。四十年里面出几多代？两代到三代啦。大家都听惯了这个名词啦，近十几二十年来代沟代沟代沟。什么叫代沟？我大你十几岁，我的思想就同你不同。你大他十几岁，你的思想又同他不同。咁點解唔同啫？咁咪就係代與代之間有條坑渠喺嗰處，嗰條坑渠咪就叫做溝咯，咁咪代溝咯。思想上面嘅坑渠，但弟兄你必須記得一件事：真正俾神揀選嘅人，佢哋活在神嘅面前，唔係根據上一代嘅思想，又唔係根據下一代嘅思想，而係根據神自己嘅話。神的话如果可以改变，在神的儿女的中间，我们就接受改变。如果神的话不能改变，不能够增加，不能够减少，那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要跟随、要学习、要跟上的，就没有条件去改变。因为今天不是人去跟随人，是人去跟随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祂不改变亦没有转动的影子。求主给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读到那些条文，是读出神的心意，读出神在人身上面那个等候。我们这样读到神的话里面去的时候，神得着我们，我们又得着神。我们今晚同弟兄姊妹加通第四章，就到这个地方。感受的来跟我们作为补充。第五章开首是进入到神向人要讲的话。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以前从一到四章看的时候呢，就曾经指出过是摩西将神的所作，亦都是说神的百姓的历史 为拜新的一代去重新又去温习，要透过那个历史去认识神所要作的事，或者透过历史即是神曾经作过的事去认识神在前后继续要作的事。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就不仅仅是神所作了，而是神所要的。大家还会记得我们在第四章拉尾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及到是神，摩西当时是让神的百姓很清楚的知道了他们从开头一直至到当时听见所话的日子，都是神自己的恩典在个树作高来造成的。神的恩典既然在那树这样作高，人呢一个很容易的反应就是说我要，但《生命记》里头一开始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是按照人那个我要来显明神做供应。但是在这个事实之后呢，神亦同样向人讲出了神要，所以神把这个这样的心思摆了出来之后呢，从第五章开始就说神要什么，我们轻轻看过第五章头头的这么多，刚才田地的交通都摆出了一个头在那里。我想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去注意一些的记载，我们先看看第五节，神的宝座安定在天，神的计划安定在天，神所要作的工一直是按照他的定规去进行。人可以变，人的心思可以变，人的生活内容可以变，但神的要求没变，神的目的没变。当时这一代新一代的人，他们就会想40年前和40年后差好多咯，40年里面出几多代，两代到三代啦，大家都听惯了这个名词啦，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代沟，什么叫代沟？我大你十几岁，我的思想就跟你不同，你大他十几岁，你的思想又跟他不同。咁點解唔同呢？咁咪就係代與代之間有條坑渠喺嗰處，嗰條坑渠咪就叫做溝咯，咪代溝咯。思想上面嘅坑渠，但弟兄姊妹必須記得一件事：真正俾神揀選嘅人，佢哋活在神嘅面前，唔係根據上一代嘅思想，又唔係根據下一代嘅思想，而係根據神自己嘅話。神的话如果可以改变， 在神的儿女的中间，我们就接受改变。如果神的话不能改变，不能够增加，不能够减少，那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要跟随、要学习、要跟上的，就没有条件去改变。因为今天不是人去跟随人，是人去跟随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祂不改变亦没有转动的影子，求主给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读到那些条文，是读出神的心意，读出神在人身上面那个等候。我们这样读到神的话里面去的时候，神得着我们，我们又得着神。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加通第四章，就到这个地方。有没有将你所感受的来跟我们作个补充？第五章开首是进入到神向人要讲的话。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以前从一到四章看的时候呢，就曾经指出过是摩西将神的所作，亦都是说神的百姓的历史，来带新的一代去重生又去温习，要透过那个历史去认识神所要作的事，或者透过历史即是神曾经作过的事去认识神在前后继续要作的事。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就不仅仅是神所作了，而是神所要的。大家还会记得我们在第四章拉美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及到是神，摩西当时是让神 神的百姓很清楚的知道了他们从开头一直至到当时听见讲话那个日子，都是神自己的恩典在那个树作高来造成的。神的恩典既然在那时这样作工，人呢一个很容易的反应就是说我要。但《生命记》里头一开始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是按照人那个我要来显明神做供应。但是在这个事实之后呢，神亦同样向人讲出了神要，所以神把这个这样的心思摆了出来之后呢，从第五章开始就讲神要什么。我们轻轻看过第五章头头的感动，刚才田顶的交通都带出了一个头在那里。我想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去注意一些的记载。我们先看看第五节，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这一书的记载很明显就点出了旧约那个特点， 舊約嗰個特點係乜嘢？如果從嗰個實質上面去睇，舊約又好，新約又好，神係藉著嗰個約嚟將神嘅榮耀、豐富、恩典、憐憫去賞賜俾人。但明顯我哋睇到一件事，喺舊約裏面神作工嘅法則，同埋新約裏面神作工嘅法則係好清楚係唔同嘅兩件事。咁唔同喺邊個地方呢？我哋讀加拉太書，我哋就會睇到話，一個係律法，一個係恩典。加拉太書非常清楚嘅將律法同恩典嚟 作出嗰個比較。但究竟嗰個唔夠咁具體嚟指出咗舊約嗰個特點喺邊處？但而家喺申命記呢處嗰個記錄就非常清楚指出咗舊約嘅嗰個特點。舊約嘅特點係乜嘢？神要悦納人，人冇條件俾神悦納，因此神就設立一個中間人去溝通人同神唔調和嘅地方。當然我哋又知道舊約係一個預表，神定規咗舊約裏頭呢件事呢，又實實在在係一面又作一個預表，另一方面呢又顯明咗舊約嘅嗰個特點。但只要你留意摩西提到嗰處嘅時候，嗰個時候我企喺耶和華神同埋你哋嘅中間，企喺嗰處做乜嘢？去溝通神同人嘅嗰個阻隔。咁摩西係咪一個好不得了嘅人呢？又唔係。我哋讀過摩西嘅歷史嘅時候，我哋覺得摩西同我哋一樣係咁平凡嘅人。我哋有軟弱，摩西有軟弱；我哋有氣憤，摩西有氣憤；我哋有愚昧無知嘅時候，摩西有愚昧無知嘅時候。但係等之後你注意一件事，雖然摩西從實際嘅生活嘅表現上面是有相當多的愚昧和軟弱，但是在摩西的身上是帶著神一個很特殊的恩典，就是揀選的恩典。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被招聚是神揀選的恩典，摩西站在以色列人和神的中間是神特別揀選的恩典，是憑著這個特別揀選的恩典，摩西就接受了一個地位，站了在神和人的中間。而這個這樣的事情呢，在以後祭司的制度一確立了之後，也就是沒多久的時間，就在西乃山上面的律法傳下來之後，祭司的那個制度一確立來之後，就一直是沿著這個原則，神透過特別蒙揀選的人站在神和人的中間去解決人和神的不和諧。這個是舊約裡面的特點。一到到新約的時候，等之後你必須要留意了，如果我們再停留在這個舊約那個特點裡面的時候，我們就不夠按照神自己那個定義來進入神的豐富。在下文我們要看到的，正如剛才田弟兄的交通的裡面輕輕點了一下，舊約因為人不對，所以人和神中間有個很大的阻隔。那你說新約裡面人就對了嗎？如果就著我們的本相，我們說我们一样是不对，但我们感谢神的就是在新约里面神作工那个原则和旧约作工那个原则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过往 好耐好耐之前曾經提過，那個就律法的原則和恩典的原則。我們說什麼叫做律法的原則？律法的原則就是說，神要求人將神所要求的去滿足，或者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是說神要求人去滿足神的要求。那新約呢，一樣是神要求人去滿足神的要求，但是加上了一樣，加上了一樣什麼？神所有的要求，神用他的儿子，或者说神他自己去亲自去满足那个要求，然后就把满足了那个要求来加回在人的身上。所以用最简单的说话来讲，在旧约的里面就是说，神要求人去做，神要求人去作，那个结果一定是人作不上去。既然作不上去的时候，人就没有路。但是神这样提出律法的要求的时候，并不是要去断绝人在神面前的路。如果神这样作的时候，目的就是为了断绝人去神面前的路的话呢，是啊，我们就可以说人绝望到透顶。但神这样作那个目的完全不是这回事。那一次神晓得人既然不能作上去的时候，神就设立一个中间的阶层，透过这个中间的阶层，在神特别的恩典的里面，或者说在神特别的安排的里面，去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难处，叫神的怜悯可以临到人。摩西站在人和神的中间，这个是祭司，虽然摩西不是祭司，但这个是祭司的原则。特别蒙恩的人在神的面前作人的中保。那在新约，我们说最简单的说话讲，神要求神自己去作，然后神把作出的结果归入人的帐下面。等之后你懂，尤其是我们 在美国生活的人，你总会有一个你自己在银行里面的账户，那你就懂得什么其实归入你的帐下。如果有人把一笔款转入去你自己那个账户的里头，这个这样一转，那个结果就是说你得着一笔的款项，而这笔的款项呢，你或者觉得怎样来的，银行的那个 statement 来到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你几时几日你的户口入了一笔钱，你说我没入到，我没入到，那怎会没错，你没入到，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他跟你入了一笔是归到你的账。你知道你留意到这个，在这件这事上面，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认识那个人也好你不认识那个人也好，总之有一笔款项入到你账下面的时候，在你 在你的名下，你就有了一些你原来所没的东西。如今神在我们身上做的这一切的事，在新约里面神所做的这一切的事，就显然就是 这个了。神的那个要求，或者说神在旧约的时候向人所提出的要求那个标准，神没有降低到，神没有减少到，神也没有改变到，但是神自己去将它 做完了，或者说神自己亲自去答应了他所有的要求，然后将那个 得着满足的要求，那个结果是归到要神的人的名下。那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和旧约那个很不相同的地方的时候，从这处你就留意到，在申命记的五章明显指出了旧约那个特点。这个特点在旧约的时候是非如此不可，你没有一个神与人中间那个中间的阶层作中保，人永远没有办法将他的心思意念感情甚至都是说他向神所有的追求和爱慕都不能到神的面前，因为没有路。神向人施恩亦都是同样一样，神好迫切要把他自己宝座上面所有的一切都赏赐给人，但没有路。但如今有了这个特别的中间的阶层做中保，有路。但弟兄姊妹必须要记得，我特别提这点出来，就是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今日不是生活在旧约的里面，我们是生活在新约的里面。在新约的里头，人和神的关系是直接的，在旧约的时候人和神的关系是间接的。一直今天，若果我们生存在新约的时期里头的称为神名下的人，仍旧是活在一个和神有只有间接的关系。我们那个生活的基础错了，这个这样的错了又是封闭了我们在新约里面到神面前去的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把旧约里面那个特殊的地方来向我们指出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好了，我们开始留意神对以色列人讲话。神对以色列人讲话从哪个地方开始？对不起，我应该还有一些这么多话要跟弟兄姊妹讲，是好像六月的时候已经提过了，我不记得有没有提到。当时在约旦河东听神的话的人都是曾经见过神的作为的人，换一句说话来讲，神在过去那四十年里面所作的，或者他们不一定见到过红海的事，但是在那四十年里面神所作的事他们多少是见到，都是见过的。当时所听话的那班都是男丁来的，二十岁开外的人现在来听神的话，在他们在二十岁的里面总是在那四十年的当中，在那四十年的里面神所作的，或者他们不是全盘是自己个人的经历，但是其中相当的部分是他们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读第四章尾的时候曾经提到神跟他说的话是四十年前神所说的，大家应该就会记得我当时特别指出这件事情。时间是过去了四十年，人口是经过了一两代，但是人口的一代两代这样过去，时间是这样一十年二十三十年四十年这样过去，但顶之后你必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起初的心意没有变，没有修改到。四十年后在约旦河东跟他们讲的话就是四十年前在何烈山上面跟他们讲的话。顶之后这一点我们要 很清楚的把住，因为这一点是明显向我们指出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神，同时也不受环境限制的神。 神既然是这样不受时间和环境，即是说空间的那个限制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去接受神的话。在今年夏令会的里头，邱道芳姊妹在交通到在他的交通的里面，到拉尾的时候就提及到一些事，那些事是根据这个原则出来的。我们承认人很容易走出了这个原则，邱姊妹的交通的里面，我一提弟兄姊妹一定会记得，他说我不是讲中国人怎样做，我又不是讲美国人怎样做，我是讲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要怎样做。所以顶着这个话很新鲜，就很新鲜。顶着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时是不自觉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的里面，我们自己落一个结论，说神会改变他的心意的。我们承认神工作的方法会改变，但神工作的内容绝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找着这件这样的事，人家就说你负责，人家就说你保守，人家就说你太不跟得上时代和环境。但顶住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人和神的关系。我个人很深体会到这件事。他说三节，这样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但我们看到这个约就是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约，神如今在重新跟他们立约，但立约的对象不相同了，立约的时间不相同了，立约的地点又不相同了，但立约的内容没有改变。你看下去下文你就知道了。从这件这样的事情，顶姊妹我又让顶姊妹去温习一件事，也是夏令会里面招弟兄的交通的里头所提到的神是怎样的神，或者说神的名字表达出神是怎样的神。你说就是那个我是的问题摆出来了，你知不知道一个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叫我们去看到，这个就是我是四十年前我是这样，四十年后我是这样，从神的性情上面去看。当然这个我是那个 object 是很丰富的，只要在这个信息里面和顶姊妹交通过，顶顶姊妹应该会摸得着。从前我们在这处主日的交通的时候，也曾经轻轻碰过了，顶姊妹应该摸得着这一点。但我们说当神在这处向神的百姓讲话的时候，神从他的话的里面才表明了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同埋佢系自佢同人中间嘅个关系。好啦，神讲话，神开手讲话，神开手讲话，唔系从十条诫命开始，即系讲喺呢个时候立约，同神嘅百姓立约。不是从十条诫命开始，在十条诫命之前神讲了一件事，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这件事情就没有十诫。 平常人只是注意十戒，就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但这件事情是十戒的基础。那件是什么事？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是历史的事实。但这个历史的事实所表明的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是全然是恩典。定知会读出埃及记你得，神从听见以色列的哀声开始，一直至到差遣摩西到他们的中间，然后透过摩西把他们一直领到约旦河的东，这一长段的时间的里面，没一件事情不是神恩典里面去做，没一件事情是以色列的百姓是配去得，除非我们不知道以出埃及记里面神同埋民数记的里头以色列那段的历史。如果我们知道那两大卷圣经里面所提及的以色列的历史，你非常明显看见神将以色列人所不配得，亦没有向神要，亦不会向神求，这样的事情圆圆满满地是从神的定义那里开始来赏赐给以色列。因此当我们读到十诫之前，神宣告十诫那个基础就是这件事。这件是什么事呢？恩典。十条诫命是律法的那个根据，律法的那个发展是在这十条诫命的里面发展出来的，所有律例典章是根据这十条诫命来发展出来的。总称那个律法，包括诫命、律例典章，总称为律法的这个大内容呢，它那个基础是这十条诫命。所以因此我们平常提到律法十条诫命就作为那个代表，十条诫命就作为那个主要的内容。但是请我们注意，这个律法那个根基础是一边说，律法的根据是十条诫命，律法的基础是出埃及那个恩典，而律法那个结局又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不能不求主给我们能够好深的去体会这件事。律法的根基础是恩典，而律法的结局是神的丰富同埋荣耀。在这个地方里头，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律恩典引入律法，而律法又带进神的丰富。那为什么律法带进神的丰富呢？我们轻轻先点下就算了。因为律法是要求人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一个人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神的丰富就在他的身上面变出来。详细的我不同弟兄姊妹在这处交通，不过指出了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应该领会的。那我们就看了，在十条诫命的在诫命传出之前，神先把出埃及那件事情来宣告，叫他们看到有一件事，神是在恩典里面来纪念这一班神所拣选的人去跟他们立约。如果没有这个这样的基础，律法的要求真的很难承担得起。